坐商和行商。商业文化丰富了城市景观。商业贸易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，但直到唐宋时期才日渐繁盛，市场不断扩大，贸易越来越兴旺。尤其是南宋的杭州，有多重贸易通道，有国家控制的贸易，有大规模的内海和海上贸易，还有奢侈品贸易以及供应城市主要消费品的贸易。内河贸易使长江两岸兴起了一些大市镇，这些大市镇后来又发展成为大城市。整个帝国的物产从珠江流域、汉水流域到长江流域，均由商人们运输和经销。海外贸易也空前重要。九世纪时有广州这个大港，到了南宋，泉州和福州成为新的重要港口。除了中国商人，这里还有大量的叙利亚人、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等等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商业兴盛，长途贩运兴起，小商小贩在短途商品流通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长途贩运中，徽商、晋商、粤商、闽商、浙商等都是重要的角色。在商业发展中，商人还发展出独特的文化。清代汉口的徽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群体。徽商虽然擅长做生意，但更推崇文化。徽州人认为，自从朱熹出现以来，徽州文风日盛，于是发家致富的徽商更加推崇朱熹。朱子学说成为徽州商业文化的象征，因朱熹又被称为紫阳先生，许多地方出现了徽商建立的紫阳书院。不仅如此，徽商还在紫阳书院中祭祀朱子。在异乡，朱熹成为徽州商帮的精神支柱，紫阳书院的建筑风格也沿用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风格，在商业城市中独树一帜。随着商业发展，传统的士农工商秩序也有改变，许多商人想尽一切办法使其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，通过科举使家族的社会地位上升。在商人辈出的徽州和山西，商人的经济地位大大上升，即使是严格的科考制度，在此时也对商人阶层有所松动。例如，为盐商子弟设立商籍，使盐商子弟不必回原籍应考，并且为他们保留录取名额。明代只有山西商人得以享受这种优待。到了清代，商籍之法得到推广，徽州商人也被授予了这种特权。不仅商人子弟进入仕途变得容易，商人也可以通过捐纳的方式取得官位。这些官位起先只是一个虚衔，后来可以进一步捐得实缺，例如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大都拥有官衔。西方力量的到来刺激了近代中国新兴工商阶层的崛起。鸦片战争前，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，著名的十三行就是专门与洋人做生意的机构。因为垄断了对外贸易，十三行商人曾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。沟通外国商人和中国市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一类商人。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，广东十三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，买办商人兴起。买办商人原起于鸦片战争以前广东十三行的雇员，专带洋商买办食物、料理薪水等琐事，以后功能扩大，成为洋商所雇用的签客、经理人或承包人， 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而扩展到各地，取代了十三行的地位。外商不了解中国的市场情况和语言风俗，必须借助买办的力量才能拓展商务。买办一方面为外国人做事，为外国产品在中国拓销助力，另一方面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许多西方经商的经验，积累了许多财富，此后成为独立的企业家，甚至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锋。譬如中国第一家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的成立，就是唐廷枢、徐润和郑观应等买办的功劳。他们采用西方的办法经营，推出股份制并且发行股票，同时与强大的西方轮船公司竞争。轮船招商局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航运公司。传统的士绅阶层也开始公开经营近代企业，出现了所谓商绅阶层。明清以来，士绅和商人已逐渐有合流的趋势。我们前面讲到汉口商人组织了诗社，并且出版了诗集，就是一种表现。士绅化名或幕后经商者很多，而且到清代晚期，纳捐制度的盛行也使商人能够用金钱买得功名。西方商业实力的强烈冲击使得朝野开始重视商业，社会对于商人的评价开始上升，追求商业利益成为正当行为。于是士绅或为了理想或为了利益，公开投身于商业的大有人在。其中最有名的是号称北周南张的周学熙和张俭。周学熙中过举人，做过道台，创办了开滦煤矿公司、启新洋辉公司等许多企业。张俭更是中国状元，还创办了纱厂以及盐垦公司。文人办企业，如果说有什么特点，那就是他们信奉实业救国，非常重视现代职业教育。周学熙为了学习近代工业，曾到日本考察，并且在归国后创办北洋工艺学堂，而张俭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。绅商合流成为当时的趋势，商人的子弟在接受新式的中学、大学教育之后，有许多继续投身于商业，成为民国初年商人的一大特色。这和从前商人子弟大多向往官宦之途已经大不相同。二十世纪初，新商业文化开始在中国形成。在西方影响下，全国各地纷纷开办商业劝工会和博览会。1906年，成都举办了第一次商业劝工会。这次劝工会仿效外国博览会，按区域陈列摆放商品，其中还有休息和娱乐区。这些展品不仅要参与评比，根据评比结果颁发奖项，而且出售销售金额颇具规模。此后，现代商城的雏形也开始出现，推动了新兴商业文化的萌芽。例如成都商业场，这里的所有商品都被要求明码标价，以减少价格欺诈，这在成都是前所未有的。商业场吸引了全省各地来的买卖人和消费者，商业日趋繁荣。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商业文化。1909年，由改良人士周善培主持的四川劝业道发布公告，其中包括若干项改善顾客服务的规定，如热诚待客、清验存货、引导顾客货比三家等等。公告要求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，要礼貌地同顾客磋商， 同时也要求他们更有耐心地对待顾客，甚至端茶上烟，这样才可以和气生财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西方经济势力在华的扩张，催生出新的商人集团。新式商业兴起，也促进了新商业文化的发展。